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开运元年秋季七月初一，皇帝驾临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府九年为开运元年。河北各州曾经遭受契丹蹂躏的地方，免除今年秋税。各军将士按等级分别给予优厚赏赐。各州原先借用的钱帛，赦书到达之日，立即停止征收。出借1000贯以上的人免除赋税徭役，10000贯以上的人授予本州上左官职。当天宣读赦书还没完毕，遇到大雷雨，仓促终止。当时京城被雷击死的有数百人，明德门内雷击掉石龙的头，有见识的人认为时是国幸，这很不吉利。初三，任命定州节度使马全杰为邺都留守，加监侍中。任命昭义节度使安审辉为行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初五，前任陕州节度使王周家检校太尉，改任定州节度使。邺都留守张从恩改任运州节度使。礼官上奏，天子三年丧期结束，在太庙举行遐祭。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丧期结束，应在十月举行大遐之礼，冬季辞祭，改建祭为遐祭。皇帝听从。初七，余部员外郎知制告陶谷改任仓部郎中，知制告大理卿吴德谦改任秘书监退休。十一日，任命左龙武统军李从敏为潞州节度使，天策府都护军贵州节度使，至郎州军事马西镐家检校太师。十二日，降荆州为防御州，降莱州为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任尚书右丞。任命颍州团练使冯玉为户部侍郎，充任端明殿学士。中书舍人赵尚娇改任刑部侍郎。十九日，任命枢密使中书令桑维汉充任弘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傅乔国公刘旭为首司空间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判三司，宰相李松和宁晋封爵位十亿。二十日，宣徽北院使刘继勋改任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玉改任宣徽北院使。二十一日，任命前任陕州节度使石云为邓州节度使。同州节度使李成福去世，追赠太傅。八月初二，任命十五位将领抵御契丹，东都事略范志传，契丹入侵，晋出帝命令十五位将领出征。当晚，范志值夜班，出帝命令各位学士分别起草制书。范志说，工程已经关闭，担心泄露机密，于是独自起草。北京留守刘知远充任北面行营都统，镇州节度使杜威充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运州节度使张从恩充任马军都监，西京留守景延广充任马步军都排阵使，徐州节度使赵在礼充任马步军都虞后，晋州节度使安书谦充任马步军左厢排阵使，前任兖州节度使安审信充任马军右厢排阵使，河中节度使安审齐充任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福彦清充任马军左厢都指挥使，华州节度使黄甫玉充任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充任马军排阵使，沧州节度使王廷允充任步军左厢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宋彦云充任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前任荆州节度使田武充任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神武统军潘桓充任步军右厢排阵使。初三，闽王王延熙被其部下连仲玉、朱文敬杀害，众人推举朱文敬主持留后事务，使用天福年号，从小道报告朝廷。初五，太子少傅卢文纪改任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陵改任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毅改任户部尚书，给事中司徒许改任右散骑常侍，任命抚州刺史哲从阮为安北都护，充任镇武节度使。当晚，火星进入南斗星宿。初六，下诏恢复设置明经、童子两科。初十，任命邓州节度使王令温为延州节度使。十四日，任命威武军兵马刘后、全知闽国军事朱文敬为检校太傅，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知闽国事。二十四日，升澶州为节度镇，以镇宁为军号，划拨蒲州为其属郡。二十五日，任命延州节度使史威为澶州节度使。九月初一，出现日食。十六日，任命户部侍郎韦勋为太子宾客， 任命前任地州刺史段希尧为户部侍郎，任命光禄卿张仁愿为大理卿。二十日，礼部侍郎福蒙去世。二十三日，太原上奏，代州刺史白文科在七里峰击败契丹，斩首一千多级，活捉将校七十多人。二十四日，任命前任陇州防御使翟光业为宣徽北院使。三十日，因沧州节度使王廷允去世，停止朝会，追赠中书令。冬季十月初三，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加守太尉。十一日，任命徐州节度使、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后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叶都留守马全杰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十五日，任命起居郎、知制告贾伟为户部郎中、知制告。十九日，下诏说：“我虔诚地接受遗命，得以继承大业。常常担心亲父，不能担负重任，日夜不敢懈怠安宁，朝夕警惕，心怀敬畏。但因恩信未显，德教未失，治国之道不明，灾祸征兆随之而来。过去连年灾害，庄稼欠收，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上天降下责备，是我德性浅薄所招致。又值战事仍起，边境多事，粮仓不足就减少百姓的口粮，国库不足就征收百姓的资财，兵士不足就争取百姓的成年男子，战马不足就借用百姓的乘马。虽然是出不得已，但道理又该如何？访查得知派去的使臣很不体察实情，不进行诚恳劝谕，反而用刑罚威胁，我听到后更加惭愧悲痛。接着守臣叛命，敌骑入侵边境，致使士兵来不及休息，军队有征战之苦，百姓有运输之劳，疲病未愈，赋税徭役仍然急迫，想到这些，我寝食难安，怎能不反省过失，引咎自责，进一步减损开支，期望招致和平。应该放弃无用的资财，停止不紧急的事务，摒弃奢华追求实效，节约费用，省俭劳役，一方面符合先帝仁慈节俭的规矩，一方面仰慕前代君王朴素的德行。过去制造兵器花费较多，只求坚固刚硬，不必华丽，今后作坊制造器械不得再用金银装饰。至于游猎，我向来不喜好，所有服饰车马尤其要戒除奢侈，天下各府州不得以珍宝玩号以及鹰犬作为贡品。古代圣明君主无不粗衣淡饭，何况我德行浅薄，更应躬行节俭，今后宫廷膳食减少品种，衣服为帐，务必去除华丽装饰，只求御寒保暖而已。高楼雕墙，古人所警戒，玉杯向快，前代所非议。今后凡有营建修缮之处，彩绘雕刻不得过度，宫廷之内有不合理的费用，一律禁止。继承圣业，掌握中书登临地位，不明大道，如履薄冰。适逢天灾流行，国运多艰，因时局而恐惧，引咎自责，推心置腹，期望将来有所补救。更依赖王公、将相、贵戚、豪族，各自敞开心扉，遵循此道，共同达到富庶，实现康宁。所有臣僚应当体察我的心意。十一月初三，下诏说：外敌未平，边境多事，目前虽无侵扰，也需广泛设防。我将亲自率领勇猛将士，身穿铠甲，等到听说敌军南侵，立即北征，不必事先确定日期，另外发布告谕。所有供应应令三司预先计划，应随从的各司职员都应常备行装等等。初时，任命陈州刺史梁汉章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十三日，任命贝州节度使何建为澶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右厢排阵使，任命澶州节度使史威为贝州节度使。十七日，任命前任荆州节度使田武为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任命前任相州节度使郭璟为夫州节度使。十二月初一，皇帝临幸高门，射中白兔。十五日，福州节度使朱文静加同平章事，封为闽国王。十九日，青州杨光远投降。杨光远的儿子杨承勋等人斩下观察判官邱涛、牙将白延祚、杨善、杜延寿等人的首级，送到招讨使李守贞处，然后放火大闹，将其父亲劫持到私宅，以城池归顺。派即墨县令王德柔进献表彰，等待治罪。 杨光远也派节度判官杨林进献表彰，请求处死，下诏释放了他。闰月初二，任命杨成信为右羽林将军，杨成作为右骁骑卫将军，他们都是杨光远的儿子，先前到朝廷请罪，所以特别授予这些官职。初五，李守贞上奏杨光远去世。起初杨光远上表投降后，皇帝因杨光远当年在太原归顺，想屈意保全他，议论的人说哪有反叛罪行滔天而赦免他的，于是命令李守贞酌情处置。李守贞派人将他拉杀，以病死上报。17日，前任登州刺史张万迪削夺官爵处斩，青州节度判官杨林发配流放到威州，长书记任淼发配流放到元州，知事徐彦发配流放到五州。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放还之限，都是因为杨光远叛乱的缘故。工部尚书全知贡举窦真固上奏，考试进士及各科举人测问，就立夜间考试，以三根蜡烛烧完为限。天成二年改为白天考试，现在想恢复旧历夜间考试。皇帝听从，特别赦免青州管内的罪人，立功将士各赐优厚赏赐，青州官吏百姓被杨光远牵连的一概不予追究。青州行营招讨使、兖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后李守贞家同平章事，副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改任许州节度使。18日降青州为防御使级别，任命莱州刺史杨承勋为汝州防御使。21日任命工部尚书窦真固为礼部尚书，太常卿王炎为工部尚书，左丞王松为太常卿，任命前任尚书右丞龙敏为尚书左丞。25日任命前任安州防御使李建崇为河阳兵马留后，任命宣徽使翟光业为青州防御使，任命内客省使李彦涛为宣徽北院使。26日任命给事中边光范为左散骑常侍，任命枢密直学士吏部郎中李谷为给事中，依旧充任原职。当月，契丹耶律德光与赵延寿率领全军入侵，包围衡州，分兵攻陷古城、藁城、袁氏、高邑、昭庆、宁静、蒲泽、栾城、百乡等县，前锋到达行州、河北各州告急，下诏命张从恩、马全杰、安审琦率军驻守行州，赵在礼驻守邺都。开运二年春季正月初一戊戌日，皇帝没有接受朝贺，因为身体不适的缘故。己亥日，张从恩率领军队从行州撤退到象州，人心震惊恐惧。赵在礼返回澶州驻扎，马全杰回到邺都，派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驻扎黎阳，下诏西京留守景延广率兵防守胡良渡。契丹侵犯行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章改任郑州防御使，掌管军队的职务不变，任命齐州防御使刘在明为象州留后。癸卯日，任命客省使孟成惠为内客省使。华州上奏，本月初二到初四日，象州路的烽火没有点燃。甲辰日，任命前汝州防御使宋光业为左骁卫大将军，下诏青州行营的将校从副兵马使以上各赏赐功臣名号。以四日，皇帝恢复平常的膳食，任命左武卫上将军袁之为客省使，上将军职务不变。下诏华州节度使黄甫玉率兵前往行州，马全杰前往象州。契丹侵犯明州、磁州，进犯邺都西北边境，各地告急。壬子日，官军在象州北面的安阳河上与契丹相持，黄甫玉、慕容彦超率领前锋在榆林店与敌军骑兵交战，黄甫玉的战马被流箭射中，仅仅得以脱身。辽史记载，黄甫玉与蒲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1000骑兵前来侦察辽军，到达邺都遇到辽军数万人，一边战斗一边撤退到榆林店，辽军相继赶到，黄甫玉与慕容彦超奋力战斗100多回合，黄甫玉战马被杀，就徒步作战，安审琦率领骑兵渡水来救援辽军，于是撤退。当夜，张从恩率军撤退防守黎阳，只留下500人守卫安阳河桥。不久，知州符彦伦与军校商议说，这一夜纷乱，人人没有坚定意志，500疲惫的士兵怎么能守住桥，随即撤入象州，绕城设防。到天亮时，敌军10000多骑兵已经在安阳河北岸列阵，符彦伦命令在城上举起旗帜擂鼓呐喊， 敌军摸不清情况。到辰时，敌军渡河向南，在城下全部摆开铠甲骑兵，像是要攻城的样子。符彦伦说这股敌人将要逃走了，于是派出500甲士在城北张开弓弩等待他们。契丹果然撤退离去。当黄甫玉在榆林作战时，到晚上敌众自己互相惊扰说晋军全部来了。契丹在邯郸听说这事，立即向北逃跑，官军也向南退守黎阳。贾银日任命河阳留后李建崇为行州留后，任命凤州防御使，此处原文有缺文，为河阳留后。下诏李守贞率军驻扎华州，任命宣徽北院使李彦涛代理侍卫马步都虞后，改各道武定军为天威军。几位日，任命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北面行营都招抚使，任命运州节度使张从恩代理东京留守。辛酉日，向州上奏契丹撤退，其乡村躲避敌寇的百姓已经遣送各自回家耕种。当初皇帝因为身体不是刚刚好转，不准备亲自统帅军队，不久张从恩、马全杰相继上奏敌军众多，衡州杜威报告事态形势危急。皇帝说北敌没有平定，确实难以安心入睡，应当出动全部兵力一战来解救北方百姓，如果安逸迟疑，那么黄河以北就沦陷为敌寇的土地了。当天就命令诸将检阅军队，来制定行动方案。辛酉日，下诏亲自出征。朱砂、杨光远部下指挥使张炯等五人，因为战事刚刚兴起，担心他们煽动祸乱。癸亥日，任命枢密直学士李谷为三司副使，管理留司三司公事。乙丑日，皇帝的车驾从京师出发。这个月，京城北面护城河春天冰面上有纹路，像大树的花叶，共几十株，宛如图画，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多。二月初一戊辰日，皇帝车驾到达华州。几次日，渡过浮桥，亲临黎阳慰劳军队，到晚上返回华州。任命沧州节度使田武充任东北面行营都部署。甲戌日，亲临澶州，任命景延广为随驾马步军都前辖。丙子日，在七城大规模检阅各军，皇帝亲自到场。戊寅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杰、行营都监李守贞、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等率领前军先出发。己卯日，任命许州节度使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任命左神武统军潘桓为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辛巳日，亲临阳村就营垒。符彦卿、黄甫玉、李英率领各军出发，任命左散骑常侍边光范为枢密直学士。下诏河北各州，凡是番旗经过的地方，官吏百姓遭杀害的，委托当地收葬，酌情祭奠。下诏衡州杜威与马全杰等会合进军。丙戌日，亲临铁丘检阅战马，顺便到赵在礼、李从温军中。当天大选。戊子日，安审齐、梁汉章领兵北征。抚州防御使佘从阮上奏率领兵士进攻包围契丹的嵊州，降服了他，现在进兵前往朔州。甲午日，任命河中节度使安审齐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后，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充任马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华州节度使黄甫玉充任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章充任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英充任步军左右厢都指挥使，左神武统军张彦泽充任马军左右厢都排阵使，右神武统军潘桓充任步军左右厢排阵使。丙申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充任枢密使。三月初一戊戌日，契丹攻陷齐州，刺史沈冰战死。乙巳日，左补阙元范先前被契丹俘虏，从敌营中逃回。杜威上奏与李守贞、马全杰、安审齐、黄甫玉率领大军前往定州。益州刺史安审约上奏二月初三夜间派遣壮丁袭击敌营，杀死敌人十多人。当天任命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右厢都排阵使，任命黄甫玉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厢排阵使，任命王州为马步军右厢排阵使。丁未日，在七城打猎，顺便到景延广、安审信军中。庚戌日，官军进攻泰州，刺史晋廷谦率城投降。益州上奏狼山寨将孙方简击败契丹1000多人， 斩杀其将领家里相公，掳获他的妻子进献。贾银日，杜威上奏，收复满城，俘获契丹首领莫烈相公以及番汉兵士2000人，任命前户部尚书李毅为兵部尚书。乙卯日，杜威上奏，收复遂城。丙辰日上奏，大军从遂城撤退到满城。当时敌将赵延寿的部下来降，说契丹主昨天到古北口幽州跑来报告，汉军大举南下，收复了泰州。随即下令各部让辎重进入关塞，轻骑返回。契丹率领50000多骑兵来势极盛，明天前锋必定到达，请做好准备。杜威、李守贞商议说，我军粮草运输接续不上，深入敌人境内，又遇到大敌，这是灭亡之道，不如退回泰州，观察敌军兵士强弱再抵御。军士们都认为对，当天返回满城。丁四日到泰州，戊五日契丹前锋已到。即位日，大军从泰州向南进发，契丹紧随其后，当天驻扎阳城。庚申日，敌军骑兵像墙一样涌来，我军步兵结成方阵来抵御，挑选精锐骑兵攻击敌人，战斗20多个回合，向南行进10多里，敌军势头稍微后退，渡过白沟离去。辛酉日，杜威召集诸将商议说，北主亲自前来，确实是强劲的敌人，如果不血战，我们凭什么求得免死？诸将认为对。当天敌军骑兵回旋包围官军，相距几里。第二天我军列队行进，番汉军队辗转战斗，杀声震天，才行进10多里，军中人和马饥饿疲乏。癸亥日，大军到达白团卫村扎营，人和马都口渴，营中掘井挖到水就坍塌，士兵取泥搅出汁水来喝。敌众包围，逐渐收紧包围营寨。宋史要员符传记载，晋军排列方阵，设置巨马作为行营寨栅，契丹用骑兵出现在阵后，切断粮道。当天东北风猛烈，扬起尘土，折断树木。契丹主坐在车中对众人说，汉军全都来了，只有这些罢了，今天可以全部活捉，然后平定天下。下令下马拔出巨马，箭矢像雨一样密集射来。军士大声呼喊说，招讨使为什么不用兵，而让士卒白白送死？诸将都请求出击。杜威说，等风势稍微缓和，观察他们的进退。李守贞说，这风是帮助我们的，敌众我寡，黑风之中无法测知多少，如果等风停，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下来的了。随即呼喊各军齐心合力攻击敌人。张彦泽、符彦卿、黄甫玉等率领骑兵奋勇攻击，风势更加猛烈，杀尘如夜，敌军于是大败。宋史符彦卿传记载，当时晋军处于下风，将要作战，弓弩无法释放。符彦卿对张彦泽、黄甫玉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拼死一战，这样未必会死。张彦泽同意，于是偷偷出兵，跟随在敌军后面顺风攻击，契丹大败。又要元符传记载，李守贞与要元符商议说，军中饥渴已经非常严重，如果等风向反转再出战，我们就要被俘虏了。他们认为我们不可以逆风作战，应该出其不意攻击他们，这是兵家的奇策。要元符于是率领部下打开巨马出战，诸将相继赶到，契丹大败。当时步兵骑兵一齐前进，追击20多里。到阳城东面，敌军渐渐排成队列，我军骑兵再次攻击他们，于是渡河离去。李守贞说，今天危急到了极点，幸亏各位奋勇效命，我们的事情得以成功。两天以来，人马口渴疲乏，现在喝水之后，脚重难以行走，应该迅速收兵到定州，保全而回，这是上策。因此，诸将整顿队伍返回。这时，契丹主坐在车中，到战败逃跑，车行10多里，追兵紧急，得到一头骆驼，骑着他逃跑。乙丑日，杜威等大军从定州班师进入衡州。夏季四月初一丙子日，因为皇帝车驾将要返回京城，派遣官员前往西京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辛巳日，皇帝车驾从澶州出发。甲申日，到达京师，宽赦在京城的囚犯。丁亥日，下诏夜都依旧为天雄军。庚寅日，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被封为北平王，衡州节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赵在礼改镇兖州，宋州节度使加侍卫清军马部都指挥使高行周改镇运州，侍卫职务不变。邺都留守马全杰改任天雄军节度使，兖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后李守贞改镇宋州，加检校太师兼侍卫清军副指挥使。河中节度使安审其加兼侍中，改镇许州。许州节度使福彦清加同平章事，改镇徐州。华州节度使黄甫玉加同平章事。壬辰日，西京留守景延广增加十亿封户，改赐功臣名号。泰州节度使侯毅改镇河中。定州节度使王周家检校太师